今日正读嘅经文系记载喺创世纪二十六章一至十三节，请听我读出。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阿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阿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阿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经文读毕，这个是神的话语。今日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邝米杰牧师讲道主题，小信危害家庭。
弟兄姊妹早晨，点解个台冇咗个钟嘅？咁我讲长气咗咧，就唔好怪我啊！系啊，讲题就系咧，小信危害家庭。好少咧，系将呢个题目信心咧，同家庭扯上关系。讲到信心嘅时候，我哋会讲到关于我哋嘅信仰，讲到点样去得救。怎样去得罪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但我们很少将信心和家庭生活扯上关系。但是少讲的时候，不等于那个关系不存在，只是那个关系没那么直接，但却是依然经常的去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难免会有一啲嘅困难，系咪？除非你系细路仔嘅啫，如果你细路仔有爸阿妈照顾，乜都佢哋咧帮你咧顶晒嘅话咧，咁你唔需要面对呢啲担心嘅事情。你有冇信心？你自己都觉得啊，唔系好知道啊。如果你一个成人，你要面对你嘅生活嘅需要嘅时候，当你面对一啲困难、一啲嘅危机，你就会好自然会有焦虑，或者有唔够安全感。呢啲嘅感觉同你嘅信心大细好有关系。你嘅信心大嘅时候可以克服你嘅焦虑，你信心大嘅时候可以咧帮助你寻求安全感，藉住咧同神嘅关系去得着嗰个嘅倚靠、嗰个帮助咁样啊，去度过困难。当你信心唔够嘅时候， 担心了，焦虑了，没安全感了，觉得些东西危危乎的时候，人就很难免会没压力。而没压力的时候，不是，即是有压力的时候，就很容易发脾气。一发脾气遭殃的是谁？我们的家人咯，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我们那个信徒那个生活的一个的重要核心。信心软弱的时候是会危害我们家庭的生活。所以今天就会借着这个的圣经记载这个的故事，创世记第26章的经文呢，去看一段以撒他的生平的事迹，我们去思想究竟信心怎样去影响他在这件事里面的表现，亦此我们去对自己的个人的信心有一个检视的时间。事情的发生是在可以说是在以撒一个他灵命处于一个几好的时间的。所以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呢，顶峰中的灵命也能出错。为什么说他在那个灵命高位呢？我看回的头几节经文，第一节经文记载，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的饥荒，而这时又有饥荒。哇，你会想想，哇，这块应许之地神给亚伯拉罕的，可不可以 base 较低一点？好猛啊，麻烦。因为我有少少伤风，如果太猛我自己听得不舒服，我会没有安全感的，信心不够。是的，这块应许之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说在那里呢让他成为一个的立国的，成为一个万国的父的。但这块地饥荒原有饥荒，有时都这样都值得思考。神所赐的东西有时呢不需要完美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期望着说神所赐的一定是最好的。神所赐的一定是 perfect 的。但是这里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神所赐的不需要是完美，神所赐的伴侣不需要是完美，神所赐给你的所有一切物件，你的工作都不需要是完美。为什么？只要神是完美就够了。虽然我们 有饥荒，但是你看到经文的记载最后那节经文，他说以撒在当地那里耕种的时候，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我们千祈不要将，即是不要那么执着，就是说这样东西我问神祈求，神给我的一定要合晒我的意思，那个完美的要求，不一定。神所赐的东西都可以充满着一些的难关啊，一些挑战啊，或者一些硬眼的东西，但是我们 要相信神可以补足，因为神是完美的。而神呢就要求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有饥荒的时候，神跟以撒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耶和华神可能知道以撒的心意，也都知道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有差不多的经历。当亚伯拉罕他受神的使命之下离开他的家乡吾尔，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又遇上饥荒，而当时他就去了埃及。去了埃及就遇到法老王，法老王就真的见到他的太太沙来美丽，又将他娶了。整件事的翻版是发生过一次以上。今次神跟以撒说，你不要去埃及，留在这里，饥荒留在这里。跟神再一次 跟以撒去重申他对他父亲的应许。以撒很乖的，好听话的，就住在基拉尔那个地方，不去埃及。所以在这个时间，以撒他的灵命处于一个都挺高的位置，他能够很甘心的去信服神那个 的指示，他准确地去得听神 的说话，而甘心愿意去降服 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是这个灵命处于高位的时候，但是在同一个时间他担心，他怕死，他不是他不怕饥荒，不怕不够，可能他自己都有一些积蓄，但他反而怕啊，留在基拉尔的时候啊，他老太太美貌啊，他会不会遭遇他父亲同样的经历呢？会不会有人也都因为他太太美貌杀了他抢他妻子呢？这样这个就是以撒的担心，所以他就很快在第七节就跟妻子说，如果按一按 PowerPoint， 现在我的东西是不是没有电？OK， 这个翻了。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当他说是我妻子的时候，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会为利百加缘故呢去杀了他。他怕死，可以说他没有胆识，他怕他老婆太漂亮的时候呢，当地人会抢了他的妻子，会杀了他抢的妻子。在那个境况里面，我都提过啦，这件事令我哋有啲觉得真係好难明白嘅地方，就係点解以撒佢呢度会重复返佢父亲嗰个行为，而佢父亲亦都唔止一次做呢样嘢。你睇返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二十章同呢段经文嘅时候，亚伯拉罕两次因为怕人去抢佢妻子呢，在人面前讲呢是他的妹妹，称沙来是他妹妹，而这算以撒一样学他父亲的行为，称他的太太利百加为他的妹妹。而他父亲那两次被人抢老婆的时候呢，都是都挺危险下的，即是他老婆被人抢了去就来洞房了，他都不出声，是神两次介入，神两次呢向分别向法老王报梦，第二次就向这个阿比米勒报梦，基拉尔的这个王阿比米勒报梦，两次因为神的介入才是呢真的问题化解。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神介入之后问题才化解，他依然重复那个行为？而呢一树以撒一样，佢父亲两次，佢当时虽然佢父亲做呢啲嘢嘅时候，佢未必可能第一次未出世，第二次未必可能唔系好大个咁样，但系佢点解都会重复父亲嗰个嘅行动？点解冇学嗰个功课？呢样系我哋好难去明白，而反而这个基拉尔王阿比米勒呢，第二次这树呢，你见到他见到利百加没有任何行动。当一个外邦 的人一个有意的外邦人他都可以从过去的经历学到功课的时候，第一次他见到亚伯拉罕的老婆沙来很漂亮，想了他迎娶，神向他报梦，跟着他知错了，他就将妻子还回亚伯拉罕。跟住佢今次见到以撒嘅时候，佢经文话佢冇任何行动啊，亦都喺窗外见到，以撒同利百加喺度咧戏玩，即系一啲夫妻嘅一啲嘅亲密行动嘅时候，佢先知道事情。当一个外邦人唔信主嘅人都能够学到功课嘅时候，点解亚伯拉罕同以撒佢哋不断重复这个行动呢？是这些经文一个最难解释的事情。传统上面的解释就会说，因为亚伯拉罕 和以撒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一个没有胆识的人，讲俗点是一个没有种的人，他们没有吉士，所以害怕，跟着就唯有虽然知道明知是不好的照做，这个是传统的解释。有些神学家有一些比较新的见解，有些新的理由，尝试去将他们的行动合理化。今天我的讲道就会尝试循着这些传统的解释去了解这件事情，再跟着去用一些新的解释去理解这件事情，而我发现到可能基本上这两种解释是可以同时的存在，即是这两种解释可能同时是在存在这件事的里面，而让到当事人是不断去重复这些事情。好，我们首先看传统的解释，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是没有信心，是怕死的人。所以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这个没有信心，这个怕死的行动是称为亚伯拉罕综合症。这个是温米耀博士他一篇讲道里面对这个行动一个称呼，亚伯拉罕综合症。一个人因为没有信心，因为他没有胆做出一些是危害别人的事情，而很多时他那个行动是因为同时他有一个使命感。很奇怪的，一个使命感带给一个人有时不是一些正面的帮助。看回创世纪二十章一到十三节的时候，当亚比米勒去质问亚伯拉罕，你做乜咁做去试我啊？亚伯拉罕就解释了，他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的时候，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即他就是他妻子撒来，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比的解释。他第一句就说是神叫我离开父家的，他第一点就是说出我是一个有使命的男人，我带着一个使命，神呼召我离开父家来到迦南地这里，神给我有一个的使命，我要成就，我同神之间有一个约，我要守这个约，所以我的命呢很矜贵的，我的命很重要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对太太说无论去到什么地方都认我做你的哥哥。这个就是呢你恩待我的行动了，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对我爱的表示了。这个说话听下去挺甜蜜的，是不是？跟妻子说当你爱我的时候你叫声哥哥啦。这个并不是一些谈情说话 的用语，不是说那些表哥表妹那些 的谈情的说话，背后就是说认我做你阿哥啦。当你这样叫的时候呢，就不会有人去抢你，因为我怕死，因为我怕那些人为了抢你去杀了我，所以认我做你阿哥啦。哇！这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命，竟然可以放低他和他妻子那个的夫妻关系，在人面前认做的兄妹。当然这句不是大话，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来，即是撒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来的。而无独有偶，利百加和以撒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来的。即是他们不是说大话，他们只是没有将全部的事实说出来，是隐瞒部分的事实。但比如是你，如果你的配偶跟你说某些什么缘故在人家面前不要认我做你丈夫，或者不要认我做你妻子，这样 你会对这个人和你的关系你有没有信心？当我看某些东西是更加重要，是比你和他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时候，你对这个人还有没有相信的空间？这个就是传统解释对于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个解释，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综合症 Abrahamism 这个的病症。其实这种的心态我们今日依然都有，就是重视那种我们的使命，或者重视我们那个一些的尊严，或者重视我们自己个人本身，将我们的存在看得比别人重要。我们很多都是移民，当我们移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当我们同时是眷恋以往的我们的成就，我们放不低过往原居地我们的职业，我们备受的尊重，我们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是我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放不低，我以前在哪里的时候，我做一个什么职位，多少人跟着我，多少人尊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做一份这样的工，没有人尊重我，这里的人是哪个啫？这样看小我，无形中是有份自私，不知道是不是过高啊，或者是 很自我重视的心态，我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待遇的，我应该有更好的遭遇的。这份的心态让我们放不低自己，而很难去适应新的生活。而这份的心态同时让我们接受不到我们可能会面对失败，这样的真的很拿命的。弟兄姊妹，当你来到新环境要去多方面尝试的时候，而你同时不能够承受失败的话，你怎样去尝试一些新的方法？你怎样去尝试新的工作？你怎样可以尝试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当你不可以接受失败的话，你就会却步，不敢尝试，结果是停留在一个现在的境况，没有进展，没有突破。其实见面到这种行为的解脱来自什么？信心。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可以接受尝试带来的失败的话，你又有机会去突破，去改变现今的状况。另一方面，不要讲一些即生活上的一些的情况，我回我们自己跟人相处，家人相处的时候，如果我们自视过高，觉得自己很重要的话，不讲适应生活或者什么都好，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地很甘心地去向那些我们做错事而得罪的人说声对不住呢？对不住这三个字，你是不是很容易地能够或者很中肯地讲出口呢？家庭生活难免有互相会有，即难免有做错事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误会，引起误解，令别人受到伤害，可不可以讲声对不住呢？定还是当你要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很难讲，因为为什么？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不会做这些错误，我不认为我自己是很厉害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丈夫，一个信主的信徒，一家之主的时候，我是妻子 的头的时候，我怎会做这些这样的错误？大家看不看见啊？刚才那些圣经教导说我们妻子的头是一家之主，是 家庭的领袖的时候，这些都是信仰给我们的期望，给我们的使命。这些使命在身上的时候，我是尝试去做好，但是做好的同时我竟然会犯错，而我犯错的时候我接受不到的话，我就不会去道歉。但是我刚才讲过第一点，在灵命顶峰的时候不代表不会犯错。今天完了崇拜之后你回家，会不会特别神圣一点呢？会不会有个光环在头上面，你今晚不会犯错呢？还是你有没有试过在你崇拜之后那天回家就跟家人有顶撞有嗌杀呢？回教会崇拜亲近神之后，不会说保证你那天就会不犯罪不犯错。灵命顶峰那一刻是可能我们是最容易犯错的时间，因为犯错是没有季节性。而怎样可以让我们容易一去说声对不住？信心，有信心面对自己的软弱，有信心面对自己的缺点，有信心面对自己一些比较差的那一面。我有个孖生细佬，跟我一样高一样外貌啦，读书同一间学校。有什么发生呢？就是一出世已经被人比较。啊，啲人见到我哋就话，啊呢、这个系你个仔呀，即系叫我妈，呢、这个系你个仔呀，咁样潘女士咁样。啊，两个好似样喎，阿妈生咁样。啊，呢、这个就高少少，啊呢、这个就矮少少咁样。即系讲我矮少少啦，即系话。啊呢、这个就重啲，大只啲。啊呢、这个比较矮啲咁样，其实我矮啲啦咁样。边个读书叻啲啊？啊，大个读书渣少少啦，细个读书好啲咁样。我明白那种呢一自细被人比较的心态，我经常被人比较，同时造成呢不衰得。所以同细佬的关系细个时候呢都挺差的，成日嗌交啦、争嘢啦、打交啦，甚至乎在心里面呢有啲咩做错咗呢是唔会讲对唔住。点解呀？因为唔衰得。这件事就是这个包袱很影响我和他的那个关系，一直到很多年前，直至信了主之后，看见自己是罪人，面对就是靠信仰那个的帮助，有信心面对自己那个的弱点，更加可以就是去讲自己 的内心啊、情绪啊、一些的问题啊，这样啊先至去化解呢个呢种嘅心态。但系信心帮助我哋去接受、去承认自己系可以出错嘅人。当我哋有呢个信心嘅时候，讲声对唔住一件好自然嘅事情。因为已经做了错事了，对方已经受了伤害了，讲声对不住，让对方那个伤口即是敷点药了，被医治，要有医治那个伤口才会是痊愈。如果不医治，那个伤口依然在那处，会影响关系。所以信心帮助我们能够去改善我们同个人际的关系，但是同时信心都帮助我们去看见我们怎样去等待神的那个工作。第二点想讲的就是信心就是在人的尽头去等待神。传统解释将当事人定位为很负面的人，有使命感 但是没有信心面对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宁愿将妻子关系隐藏。但是有些神学家对于这个解释觉得不是很满意，为什么？哇，阿伯拉罕信心之父、哦、以撒是神的选民的列祖、哦、为什么都可以犯这些错误？为什么可以不断地犯这些错误？会不会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完全？可不可以有些原因去解释他们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呢？所以有些神学家，其中一个就是 Dr. Hilgenberger， 就是柏出教会的前主任牧师，他就会尝试找一些经文去解释为什么伯拉罕、为什么以撒去不断这样做。在民数记第27章第8到11节有这样的记载，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作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讲到选民以色列民他们的产业的继承 的方法或者一个程序，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就是那个产业拥有人的妹妹是没有权去承继产业的。按照希伯来人，即是后来摩西律法或者当时近东的文化，那个家主的妹妹是没有权去承受产业的。妻子她会得着她结婚时的礼金和嫁妆，这些是她保障自己生活 的需要。但是当即是父母都离开世界之后，所有的产业归给女儿也好，归给儿子也好，或者归给家主的弟兄也好，主要是男性居多，但是妹妹是没有权承继产业的。所以神学家就会这样解释，为什么伯拉罕、以撒要声称妻子为妹妹呢？因为当人知道妹妹是没有权去继承产业的话，就算杀死了亚伯拉罕，杀死了以撒，那些的产业、那些的牛羊、那些的仆人、那些的一切都不会跟着那个女方去你那里。一有这个情况之下，就减低了啲人咧，可能动杀机嘅原因，不过都冇着数嘅，就贪佢靓啊咁样。咁同埋即系学者们都相信咧，呢啲嘅婚姻，法老王见到沙来靓，话要娶佢，或者系呢度跟住嚟讲阿比米勒要娶沙来，都系因为政治婚姻。一个嘅领袖，一个皇帝，想藉住呢啲婚姻关系，同嗰啲嘅呢啲咁样嘅大嘅族群咧，去连结，藉此咧去巩固佢嘅势力。但系睇见如果呢个系佢妹嘅时候，结咗婚嘅话咧，基本上同即系冇嗰啲产业上面嘅着数嘅话咧，咁样可能佢就即系阿伯拉罕就会。覺得啲人可能就會冇咁大機會去咧搶個老婆。可惜，無論阿伯拉罕兩次嘅事件，佢都計錯數。但呢個嘅解釋其實都一方面本身唔係完全，點解？因為就算你咁解釋，阿伯拉罕有原因稱佢為佢個妹，係為咗保護佢啫咁樣，因為咧咁樣時候咧就冇咁大機會去搶佢。但是都不可以完全将阿伯拉罕的行为是美化。为什么？ 当法老婆抢了阿伯拉罕的太太之后，要跟他去成亲，而阿伯拉罕当时怎样啊？是不出声，是他收晒那些法老婆所赐的牛羊啊、牲畜啊、礼物之后，他不出声，他什么都没有做，是直到神报梦给法老王，给阿比米勒，件事情才有解决。即是那份的沉默，你怎么解释呢？如果他真的那么爱他妻子的时候，而出于爱的缘故啊，称他为妹妹，为了保护他，但是当他的太太就是被人抢了去同人成亲的时候，他都不出声，这个行为是很难去美化。所以我认为其实两者都存在，可能有这个的这种的习俗之下，这种的安排之下，所以阿伯拉罕一次又一次的称呼他妻子为妹子，但是同时他都是一个怕死的人，在那一刻他是没有信心，那一刻他是没有胆去出声说，哎，法老王你误会了，那个是我太太来的，你不要跟他结婚的，他没有那个行动的勇气。人的方法，这个是人的方法，他想到，我唯有这样做，增加个机会，希望没有人去抢我太太，但人的方法有时都不 work。 而人的方法都不 work 的时候，神介入，藉着梦境和法老王和阿比米勒 去说话，将这件事情解决。所以信心就是我们要承认人是有限，人是可以犯错，我们的方法是没有保证一定会 work。 但当我们尽了力的时候，当人的方法都用尽了都不 work 的时候，我们要深信神会介入，神会帮助我们，这份就是信心。当人的尽头的时候，我们依然去等待神的帮忙，这个就是信心。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每一步都是靠神去做。你可以去不断 send resume， 不断去见工，去找工作，但最后有公司请你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哇，成几百人去 interview， 几百人去应征，为什么去请你？为什么特别欣赏你？这些不到你控制，你只可以不断地去找工找工找工， send resume 去申请，但是那个人赏识你是神的工作。你可以希望哇有个好的伴侣，不断去结交异性，不断去寻求拍拖的机会，但是最后有一位异性愿意同你去步入教堂，是神的恩典来的。因为很多事会发生，会有可以有阻滞令到你们结不成婚，很多事会家长反对，或者是就业的问题，离开了分开了两个地方，很多事会发生。又或者结婚的时候想想用什么仪式摆酒是中式还是西式，这些可以是人的计划，人的安排。但能够白头到老是恩典来的。我可以活多久命我控制不到，结了婚之后哇想生儿养女的时候，企图去即是做人啦，去计划做人，我们可以计划，但是平平安安孩子出世是恩典来的。我不问有这个母亲有没有试过流产，一定有人试过，而我们都知道一个生命可以平安落地是恩典来的。而同样地，你了了我都不知道记得讲什么。同样地，我们可以 为儿女去储钱储学费， 但是我们的儿女能够健康成长，能够聪明地完成学业，是恩典来的。见到每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计划，我们可以尝试，可以努力，每样东西的成就本身是神的恩典来的。所以没有信心怎去建立家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家庭依然能够健康地存在成长，因为神的工作，而我们只是没有感恩，我们苦碌，这些神做了我们都不去思想，不去反省，不去说声多谢。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反省的话，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每一步都需要信心。有信心的话，我们能够有安全感面对家庭的每一步，每一个步骤，我们会没那么多忧虑，没那么多脾气，没那么多伤害。所以信心对于家庭生活是非常重要，让我们能够懂得使用信心处理我们好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活和家人的相处是一个我们是祝福家人的时间，而不是伤害家人的时候。我跟着是一同守圣餐的时间，今天的圣餐我想大家都思想信心的题目。当我们拿起个饼，拿起个杯的时候，这个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被钉十字架，那个杯代表主耶稣他的生命，血代表生命，他流出宝血为我们舍弃生命。所以饼和杯是代表着主耶稣的死亡。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被中断，我没了生命，没了我的身体，我和这个物质世界的联系被中断。主耶稣他藉着他的死亡为我们是付上这个罪的公价，他帮我们 付上代价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为罪受刑罚，但是他的代价就是他要将生命放低，面对死亡，脱离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再没有联系。 而是神是让他复活过来，神让他从这个世界重新去建立联系，让我们再次能够同主耶稣有份，让我们得见这个复活的主，我们才知道原来在神里面有救恩，救恩带来复活。主耶稣是凭信心去成就救恩，他所做的是将生命去摆低，而是等待神将他复活过来，这个是信心。他的信心让他能够将生命摆低，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放低。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如果神的旨意来到，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放低。我们有没有底线或有什么是放低不到的？神话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当讲到话信心的时候，当讲到话要去降服神的时候，是应该没有底线。主耶稣的圣餐里面的饼和杯提醒我们，信心的降服是没有底线的。所以这个时间是我们去破碎底线的时间， 让我们在神面前安静默想，思想自己的底线，可不可以因着信心在神面前愿意被破碎。